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四节，我们先读到五十二节。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四节，我们先读到五十二节。啊，有一半我们上次走过了啊。好，那翻到了以后，我这边来读双数节，我们弟兄姐妹读单数节。我们请张明姐妹代表大家来读单数节。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四节，到下个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
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
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
因为主曾这样说，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
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
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
但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
爱人对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格念去了。
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好的，我们看过去十三章的最后一个段落。十三章我们提到了巴拿巴跟保罗，他们奉安提阿教会的差派，开始他们的海外布道，也是保罗第一次海外布道的行程。啊，地图上有讲过了，从安提阿出发到了港口，然后第一站到了居比路，也就是塞浦路斯那个岛，然后呢然后就进到土耳其南方就是今天的小亚细亚，然后到上个礼拜提到的比西底的安提阿，在那边有一个标准模式的保罗的讲道所以前几个礼拜我们一起走过的然后就在安提阿那边讲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就我们刚才读过去的前半段保罗已经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会堂里面已经尽了他诸般的义，到犹太人会堂先跟犹太人传讲标准模式，拿撒勒人耶稣，神已经设立他是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替人赎罪，他死里复活按着旧约弥赛亚预言里面讲到的，基督的身体会不见朽坏基督会死里复活所以这个标准模式把实际道理讲清楚了，引经据典告诉会众，那是神的应许应验了，主来到人间为人赎罪，然后死里复活了尽了诸般的义然后上个礼拜就提到了，讲过一次道之后，很多犹太人的这些这个会众，他们很想再要听到一遍这个保罗所传的道，所以就讲好了下个礼拜你再来，结果下个礼拜到了，安息日又到了合成的人几乎都来到会堂要听神的道，这是上个礼拜讲过的当保罗把这些道再讲一遍解释清楚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进了出版的意了然后就放胆的说了这一句话，对啊，神的道先讲给你们犹太人会堂听是应当的。 可是如果你弃绝这道，只因为你弃绝这道，你就自己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那我们就转向外邦人了。这个转向呢，也是神所吩咐的。耶和华神曾在以赛亚书里面吩咐那一位神要差派的义仆，也就是后来实现的主耶稣基督。主曾经这样吩咐主耶稣，就对，耶和华神曾经这样吩咐主耶稣基督在天上的时候，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拯救，直到地极。所以以赛亚书里面的预言，谁是那一位外邦人的光啊？事实上指的是后来要来到人间的弥赛亚，救世主。弥赛亚来了，弥赛亚真是那一位外邦人的光。弥赛亚除了把救恩、拯救的恩典传递给犹太神的子民之外，神也差派了那弥赛亚要把这一个光照进外邦人的世界，照亮他们的黑暗。所以主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成就了十字架救赎，告诉他的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万民。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领受圣灵之后，圣灵给你能力，要为主耶稣做见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照亮全世界的人，包括了外邦人，外邦人的光，要把主耶稣见证给外邦人，外邦人要领受光。这一节圣经明明是讲弥赛亚给弥赛亚的，为什么保罗说主曾经这样吩咐我们？保罗跟巴拿巴，因为保罗跟巴拿巴正是领受主耶稣基督的托付，要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是主耶稣的意思。所以，同样一节圣经，主吩咐耶稣要传递福音信息给外邦人，因为主耶稣是外邦人的光，而主耶稣托付他后来的门徒也要做一样的事。所以保罗跟巴拿巴领受了同样的托付，这一句话等于对保罗跟巴拿巴讲的：“我已经立你主耶稣基督。”而主耶稣基督把这个命令继续命令给他后来的门徒：“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耶稣是外邦人的光，后来的门徒传耶稣，正是把这个外邦人的光继续往下传。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好，这是上个礼拜提到过的。我们这次往下走，听到这一段话，犹太人如果他心里不信的话，他肯定生气。对啊，我已经不相信你传的耶稣了，现在你还拿圣经这一句话来告诉我，你不信是不是？你的不信断定你自己不配得永生。你说他们生不生气？那肯定气死了。可是保罗传道的重点不是讨你高不高兴，因为这件事情出于神，神要他这样传，他就这样传。你不高兴我，不是不高兴我，你是不高兴耶稣。传道的人不是用人的方法去讨好听你讲道的会众，传道的人就是忠实的把神的心意传递出来。保罗知不知道？当他讲出这句话，你不信的话，是因你弃绝这道，断定你自己不配得永生。这句话讲出去，保罗知道人家会不会生气？他是知道的。那讲不讲？还是得讲，因为那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传神的旨意的人，负责把神的旨意描述清晰了，让听的人听懂。他信和不信，那是神的事情。他生不气不生气，那是神的事情，神自己来做见证，神自己用自己的大能的手说服人心， 神用神自己的作为，让人看到神的大能，跟你传道的人没有关系，你只负责忠心良善的传递清楚。人家反对你怎么办？拿石头要 K 你怎么办？你有神大能的保护，你是为神做见证的人。神在你遇到了攻击的时候，神保护你，保护的同时正是彰显神的大能的时候。传道的人，你甘不甘心扮演这样的角色，让神的大能从你软弱的生命当中显出他的刚强，你愿不愿意？好的，保罗他们是愿意的。明明知道这句话讲出来，你肯定生气，很可能接下来就是拿石头被砸死。保罗要不要讲？他选择讲。犹太人不高兴。48节，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为什么？救恩转到外邦人传递了，外邦人也有机会成为耶和华神的子民，高兴欢喜。来，赞美神，不是卡卡哈，故意的，赞美神的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基督徒生活当中有一定的模式，你听听祷告，对啊，我们弟兄姐妹学圣经学着祷告，对啊，几年之后你的祷告跟你教你祷告的那些人示范如何祷告，你差不多了，属灵的套话，赞美神，赞美神的大能，赞美神的作为。今天很特别一句话，赞美神什么？赞美神的道，使徒行传刻意的啊，路加使徒行传作者就是路加哈啊，路加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刻意的，使徒行传不断的在重述一个重点，神的道，神的道。上个礼拜讲到过了，对啊。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他们第一次会堂当中听到保罗所传的道，有兴趣还要再听，所以下一次来的时候，下个安息日何城都聚集，要听什么？神的道。更早之前更不要讲了，神的道就在那个地方传开来了，这叫神的国的复兴，神的道。所以《使徒行传》，你看到初期教会那些门徒们，他们重视的是什么？神的道。所以一直到今天，对，所以圣经上所记录的，当初初期教会他们传的是神的道。信仰的焦点重心哪里？神的道，不是神的作为啊。神的作为成为你成为神作为的见证啊！你把经历的神的大能的作为告诉人家，见证什么？大能哪来的？神的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点呢，圣经不打折扣的，就是神的道，传递的是什么？神的道，不是只是见证，传让人家复兴的是什么？是神的道。你信的焦点是什么？不是神的大能，不是神很爱你，不是神很灵验。你信的是什么？神的道。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道是核心呐，对啊。所以外邦人初初听见神的道，初初体会到神美好的救恩，初初体会到神自己在他们当中亲自的作为，他们赞美什么？他们赞美神的道，焦点在神的道。48节后半段，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我们常常讲的，你信耶稣得什么？得永生嘛，对不对？你信耶稣得永生。我们人的眼睛没有办法看到人肚子里面，没有办法真正清楚人心里在想什么，甚至你自己都还不清楚你自己心里有真实的会变成怎么样， 你还没有办法确定。你怎么知道这个人会信？你不知道的。所以我们人常常是觉得，对啊，我因为信了，我蒙拣选，是不是？那我们人最直观的感受嘛。哦，他信了，哦，他蒙拣选了，对吧？蒙神拣选，所以他信了嘛，对不对？这句话讲什么？相反，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不是信了才得永生，当然是信了才得永生。这谁预定的啊？凡预定的都信了，你相信。你相信了得永生，这件事情刚好显明了你是蒙神所拣选的人。拣选在先，凡预定得永生的，拣选在先，预定你得永生是拣选啊，拣选在先，然后你这个人才会信。对啊，你是预定得永生的人。当预定得永生的时候，他那一份预定如何落实，就是看到你信了。你信的那一刻就落实了这件事。可是神预定拣选你，神预定让你得永生，那是之前的事，在创世以前的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对，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你后来会信，为什么你会信？因为你信之前，你有很多环境让你经历。透过这些环境让你经历的时候，你会多想一点。正是你的人生的旅程当中，一步一步的在环境里面，事实上，神在环境当中一步一步引导你，让你有机会认识基督徒，有机会接触教会，有机会神的道让你听到，也因为你生命的情境，在各样的环境之下，那个你的心预备好了，神预备的。所以，当你在那个时刻听到神的道的时候，你里面有共鸣，心有戚戚焉。这些神的道讲到你的心灵里面了，所以你那个时候感受到，所传的道、所讲的这一位神是真的，他说的话真的带着能力，所以进到你的心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个过程。正是神创世以前的拣选，创世以前预定，落实在你这个时候的人生。所以主耶稣告诉跟随他的门徒，是我拣选你们，不是你们拣选我，不是你觉得哦，这道有道理，我决定了，我要选基督教，我决定了，你还决定了，是你会做这个决定啊，你在选择宗教呢。你选择神呐、啊，各个宗教像摆在商场上面的货架上面哦，你看过？你看看它的这个制造日期，你看看它的功能，你看看它的包装，你觉得啊，这个东西太好了，所以我选择它。不是信耶稣不是这样，不是你选择它，不是耶稣说是我选择你，不是你选择我。我拣选了你，不是你拣选我。为什么？你之所以会信，是因为神在之前你还不知道的时候，他就在预备着你，在你环境当中让你有所触动，他在预备着你。然后预备了，每一个人时间长短不一样，有些人预备了30-40年，有些人预备了2年，不知道，我们都在背景当中，我们不知道的，神暗暗当中保护你了。神在暗暗当中，他在引导着你，在那个时候你都没有发现，对。 一直到你真的清楚的遇到耶稣了，遇到耶稣的作为了，你怎么知道耶稣的作为？因为你听到道，那圣经的某一句话，你听懂了，明白了。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神的道在触动你的心，神自己的话在触动你的心，啊，你得到印证。原来我冥冥当中，我在未知的时候，我可能有感受，可是我说不出来。后来听到神的道，透过圣经的话当中，你理解过来了，原来这是神的作为。等到你理解过来，原来那是神的作为了，请问是你决定这个宗教对的，所以你信吗？还是神感动你让你信的？所以耶稣说：“是我拣选你，不是你拣选我。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为什么他们会信呢？因为神让他们听到保罗跟那巴拿巴所传的道。神在他们生命情境当中有一些事情出来，让他们开始对于保罗、巴拿巴所传的神有兴趣。”神在引起你兴趣啊！神在透过你的生命情境当中，正在挑拨着你的心呐、啊。然后你有所回应的时候，让你听到这些神的道啊。然后听到清楚的神的道进来以后，你更有所回应了。你一步一步被神暗暗当中，透过他的道，透过你的生命情境，在引导着进到信的境界。凡预定得永生的，就都信了。神仙预定的，好的。49节，于是又来一次，神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平台上面，你进来平台主日崇拜，你开始参加这个圣经学院的培训，在此之前，基本上，我们的同工都会告诉你什么？我们先来查福音专题有没有？我们先来查福音专题。什么是福音专题？主耶稣他自己讲的道，主耶稣他自己亲自的神迹奇事的作为，主耶稣他透过这些神迹奇事，他所信的神迹奇事，要导引人信仰的焦点，他一步一步在调整你的焦点，道。耶稣基督自己的道来挑战你的焦点，就是这些道，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你会发现，我们的同工这样带你，也鼓励你，你愿意多认识神，鼓励你做笔记，鼓励你把所传的这些耶稣的传道、耶稣的教导、耶稣的神迹奇事，鼓励你把重点记下来。为什么？你重点记下来，你有吸收的心，你越来越熟悉它，然后鼓励你试着去跟人家讲讲看，主的道就透过你了，传遍了你所处的那个地方。你正在是被神使用的管道，你称为神的仆人，你被神看重，称为神的器皿。传传看，主的道就这个样子的传遍那块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这里听讲道，这边纯粹讲圣经，你还没有走，你没有觉得太无聊。这些神的道正在建立你，这些圣经的内容正让你对神的道更加的通达。神正在预备你成为神的道的管道，这是神自己亲自的作为，要借着你。神的道要传遍你的那一块地方，至少你家，至少你的至亲，透过你听过以后跟他们的分享，感谢赞美主，就是从主耶稣的作为开始讲起。我们有兴趣听从神的话的人，这是从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作为，圣经里面记载，我们把它全讲出来，就是福音专题。你有没有发现？把耶稣介绍给你，怎么介？把他介绍给你，就是把他的作为介绍给你，把他所行过的道介绍给你，把他所行过的神迹奇事介绍给你。 把他如何为你的罪上十字架的过程介绍给你。你也可以这样把主耶稣介绍给其他人，叫做传福音。目的不是要在这个人在你眼前他信主，那是最好的，可是那不是最主要目的，因为这样的人非常少。你传福音的过程，他真的在你眼前信主了，这种人很少。我们的上帝不用多少人在你眼前信主来衡量你这个传福音的，不是的。我们的上帝是用怎么样衡量你呢？你是不是忠心的去传？甚至人家反对，你还很耐心的跟他传。神看的你是你忠心良善，不是你工作果效。讲清楚。用这种方式，神在鼓励你传主的道，就这样在你家里开始传开来了。主的道就开始在你的村子里面开始传开来，主的道开始在你的大院里面开始传开来，是不是？好的，让我们继续看下去，第50节，对不起，但犹太人挑唆敬虔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离开西庇底的安提阿，离开这个城市，我们不欢迎你，因为你所传的道跟我们犹太教的完全不一样。我们犹太教不信拿撒耶稣，不信他会死里复活，你们是妖言惑众，我们要逼迫你，我们把你赶出去，用尽各样的方法。利用那些敬虔尊贵的妇女有影响力，妇女的影响力在哪里？妇女们，表面上当时候还是男性主宰的社会，错了，他们有太太的，太太在枕头边上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就被影响了，这些妇女们互相的联系比弟兄们联系亲多了。闺蜜们关起门来讲闺蜜的话，那个你旁边就算她做她的丈夫，你也不知道所以。那些女人们串在一起，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哇，讲到心坎里头去，那男人都没有办法体会的。我跟你讲，魔鬼撒旦最知道怎么样搞人的事了。敬虔尊贵的妇女，那被其他妇女所敬重啊，她敬虔又尊贵啊。那其他的妇女巴着来的，巴结都不得了。哎呀，就是用他们，对呀，就是用他们，对，魔鬼撒旦就是用他们。那么他对道还不懂，可是他有那个身份，有那个社会地位，所以能够影响除了自己枕边人之外，影响其他的家庭，影响其他的妇女，很厉害的。魔鬼撒旦就是用这一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学道何其重要！要不然一下子就被欺骗了，被欺骗以后不是只是自己在被骗，还借着你的社会地位，借着你的关系，人际关系，把你错误的认识散发出去。对啊，魔鬼撒旦就是这样工作。你愿意成为魔鬼撒旦的管道吗？我相信你不愿意哈。好好学道，免得变成这个样子。好，所以保罗跟巴拿巴就被逼迫了，人家把他赶出境外。51节，保罗跟巴拿巴在最后做了一个动作，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往以哥念去了，去别的城市了。那为什么跺下脚上的尘土呢？这里是安提阿，下一站以哥念。为什么要离开安提阿之前要跺下脚上的尘土呢？那是主耶稣的教导。主耶稣教导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传道。主耶稣教导你进到村子里面，对呀，进到村子之前先打听好哪一家是有好见证的，是有好名声的，你就去那一家，因为他配得祝福嘛，神的福气就临到这些有生命好见证的嘛，对不对？如果这个村子连这种人都拒绝你，怎么办？不要伤心，你已经忠心良善了。你下一个动作，人家拒绝你，不接待你，不接待，不听从你传的道怎么办？脚上的鞋跺下去， 不带走一片尘土往别的地方去，因为你在这个村子，你尽了你的本分了。你在主耶稣面前，你是忠心良善的，你可以到下一座城去，因为这个村子，他们自己的拒绝神的道，自己选择不信从耶稣，他们就是自己决定了，天国里面没份，他们自己这样决定了。你只是去传，对，目标不是哦，这个人就要在你眼前信，不是的，对，不是的，在走之前跺下脚上的尘土，什么意思？跟你干干净净的，在这座村子里面不带走一片云彩的，连云彩、连尘土都不带走，我没有欠你，我在。我的主面前，我尽了我的职分，我来了，要把好消息告诉你，可是你拒绝，我走了，我不带走任何一片尘土，我不欠你，对，我尽了我的本分。52节，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门徒啊，传道的保罗、巴拿巴门徒，信。道的信，把那保罗跟巴拿巴所传的道的那一些信道，这群弟兄姐妹，他们因为信，他们体会到蒙受主的拯救，蒙受主的赦罪之恩，他满心欢喜，感谢神，感谢神所差派的仆人们，又被圣灵充满。好的，我们13章看过去了。那我们继续往下走，14章，保罗、巴拿巴在以哥念啊，然后就继续往下走了，甚至到了路斯德特币。好，14章，我们从第1节开始读，读到第7节。14章第1节读到第7节，我先来读单数节，我们弟兄姐妹读双数节，请张明姐妹代表大家读双数节。14章第1节，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
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
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
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
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
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币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
在那里传福音。我们读过去这7节圣经，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初期教会的时候，我们读《使徒行传》，前面都是西门彼得跟约翰，还有其他的门徒的传道。到了接近后面了，聚焦在保罗的传道。他们有个共同现象，跟犹太人传道、跟外邦人传道有一个共同现象，什么样的现象？叫属灵征战。一方面，你看到主的道大有能力。当传讲十字架的救赎、赦罪之恩、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的道的时候，对啊，拯救的人的灵魂脱离罪孽过犯，使人有机会得着永生，进到神的国。二方面呢，当这些使人悔改、赦罪的道传递出来的时候，神迹奇事出现。因为神知道所传的死里复活的道，用人的智慧很难信， 神怎么样帮助人信，正是让这些听到道的人经历神的大能，所以要神迹奇事。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愿意经历神更多的大能在你生命中吗？当中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像这些初期教会的使徒们，就像这些不是使徒的门徒们，就是把悔改赦罪的道、拿撒勒耶稣基督的道传递出去，十字架的道理，只要你相信罪就得赦免，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是死里复活的。亲自印证他没有罪，你相信他，你就能够罪得赦免。你悔改的心归向神，神就把恩典赐给你。你愿意这样传，你在传递的过程当中，你就开始看到神为了要帮助这个人信对、信正，不可能信的，可他却信了。神要在这个人身上让他经历神迹奇事，所以你传道的人。神为了让你所传的道让别人信，所以你会看到这些奇妙的神的作为就在你眼前。让这个当事的人为了让他信道，让他经历神奇妙的作为。你愿意常常看到神奇妙的作为吗？其实就像初期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把神悔改赦罪的道、使人得生命道、使人悔改得生命的道。就是照这样的福音专题传递出去，你就会看到，你就会从你生命当中经历到神的大能，从你身上流出去。不见得你自己就是经历哦得医治哦脚长短脚就好起来，瞎眼看见瘸腿行，不见得是你。可是那个能力，你知道时候你传道的时候出去的，听你传道的，他愿意听听看，想说我是不是也会信。那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经历的，你会看到，这是一个面相。第二个面相，一定有属灵征战。为什么？因为传道人家信福音是什么？他罪得赦免了，在灵里面意味着什么？本来在罪恶前权势之下牢牢辖制住的人。他是魔鬼撒旦的，这个属于魔鬼撒旦的人，属于罪恶的权势的人，本来是我根本不认识上帝，我每一天生活跟上帝没有关系，我每天走的路就是离神越来越远的路，原先都在那个罪恶权势像黑帮一样。在欺骗你的状态当中，你原来在那个状态之下，今天听闻了福音，那光明的权势要把你从黑暗的权势抢出来，把你这个不知不觉被黑帮所牢牢辖制住的人质，结果光明的权势要把你救出来，请问黑帮会不会很轻易就放手呢？不会的，你放心好了。那个黑帮才不愿意放手，他静静继续紧紧的辖制住你，掐住你，让你没有办法活下去。啊，怎么办？神的权势远远超过黑暗的权势。那黑暗的权势会怎么做呢？他对付不了神，他对付不了那个光明的权势的本身。那他怎么对付呢？他对付这些传道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如果你愿意试着去传传看的话，当你真的是去传了，首先你真的愿意去传，耶稣就向你显现，你有了命令就遵守嘛，耶稣就向你显现，你会很喜乐。你头几次传那几句耶稣的话，那几句圣经的时候，你肯定喜乐，你甚至会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在你眼前。啊，那个人有一个态度的改变，你好高兴，是的。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你会发现，你的丈夫、你的配偶开始误解你，他开始没有办法理解你为什么这样时间分配，为什么你净做一些这不着边际的事，赚钱的事你不太做，你反而花时间跟人家讲耶稣，他开始不理解。 哦，你儿女开始不理解你，你家开始莫名其妙就出现一些争吵的现象，让你没有办法安心、安静自己来亲近神。你是很奇怪，这件事、那件事情，逐渐的把你弄得好像心浮气躁，你不再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你发现，你跟人家讲耶稣的时候，跟人家讲福音传题的时候，你心里好像越来越烦躁，有没有？属灵征战，属灵征战，像这里，保罗跟巴拿巴。神直接差派的哦，哪边传道，哪边就有神机骑士。可是同时间，魔鬼撒旦他斗不过上帝，斗不过光明权势，可是他在斗这些人，传福音的基督徒，他在斗。所以呢，你就看到了哈，在以哥念前面那个城市安提阿就是这个样子，搞到后来。黑暗的权势搞不过你啊！哎，他开始挑拨，他开始这个教唆那一些啊尊贵的妇女，啊，使用他们的影响力，做工把这些传道的使徒赶走。到了以哥念一样，你看那么多人信耶稣，工作有果效啊。第二节马上，那些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对呀。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这是正常现象。亲爱的弟兄姐妹，连使徒们那么大有能力的，他面对传道环境都是这个样子，更何况我们跟神关系还没有像使徒那么好啊。我们只是试着想要去传传看啊。你觉得魔鬼撒旦会让你很顺利吗？当然不会。那这时候怎么办？你放心，耶稣讲了，对啊，耶稣讲了，告诉门徒，对啊，他要走了，要走了。可是呢，对啊，不要怕，耶稣说我已经胜过世界了，世界要对付你，世界要把苦难带给你，让你传不下去。可是耶稣说不要怕，我已经胜过世界了，你继续坚持下去，你坚持。现在使徒们怎么办？对啊。越是这个样子，好啦，我不先不跟你针锋相对，我先躲过这个场合。可是呢，我一躲过有另外的场合，你不在，对付使徒们不在的时候，他继续传。来，第三节，人家在逼迫他们，他们继续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传道不是永远是在会堂里面，你必须对着100个人、50个人这样讲。保罗那个时候传道常常不是这个样子，一开始是进了会堂，哇，对着几十个人讲。人家讲过之后呢，一次两次，人家开始批斗你了，人家开始追着你打了。那接下来传道呢，都是在家庭里面进行，都是在某个社区的咖咖角里面。私底下对两个、对三个慢慢传道，就是这个样子。继续倚靠主，放胆讲道。我的老师父曾经讲他自己的经历的见证。对，那个时候要传的地方那么大，全国的范围要去哪里不知道。就是慢慢他抓出来什么意思？要去哪里？他跟我说，只要那个地方有一个人真的想听到，他真的想要学到，他就去。所以他一开始一个这么大的大强国啊，这么大的地方，那么多的人，几十亿人口啊，去哪里不知道。可是他怎么知道要去哪里？哪里有一个人想要好好的听到？想要清楚听到，他就去，一个人也去，从这样开始，他真的这样做。对啊，他真的这样做。他带我的时候，是我听到他讲到16年之后，我听到他讲到那一年，那一年打下了一些基础啊，当然不是很完整的基础， 一年啊，听他讲道，对，然后一年之后，他去到那个国家去了，没在我们那一边了。我隔了16年之后，又再次遇到他，当了牧师了。他知道我当牧师以后，对啊，他说，冲着这一点，你在哪里，我就要去那边看你。啊，对啊，因为什么？听他讲到结出来的果子嘛，他真的来了。本来是一年来3次，一次一个礼拜，所以一年3个礼拜。这样经过了3年，3年之后，他决定搬家，搬到我这个城市来。他平常都在海外，在强国里面，超过半年的时间，难得回到他自己的家这边，待在他自己海外的家3个月。他就用那个3个月，为了那3个月，为了让我在那3个月能够听得到，他搬家把房子卖了，在我这个城市买另外一个房子，有一个人他就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神这样安排，现在知道了，对，现在知道了，为什么一个人他也去？因为如果这一个灵魂被建造起来，如果这个灵魂愿意操练顺服神，因为如果这一个灵魂愿意回应神的呼召，真的做神要他做的事情，当培训好了以后，生命也带起来，该经历的事情经历过，该跌倒过了也跌倒过，凄凄惨惨的，然后再被复兴起来，生命经历神的道完整了，到时候了，被神使用。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你现在在这边听我讲到，一个人，一个人，我不知道我们这个事工或后来神会怎么带领，可是我现在就看到了，我们这当中有好多弟兄姐妹已经从这边学道学了3年，3年多了，开始我们看到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有当老师的，开始我们这弟兄姐妹看到我们在片区里面开始把所学的道不再是应用式的讲到了。而是按着经文本身的意思，就忠心良善的做信息的传递者，不是自己写讲章，用绞尽脑汁，用人的智慧去搞出一篇人觉得会感动的道，而是你开始也尝试的像我们这边做的一样，就把圣经原来的意思在合适的时机告诉人。那领受的人领受的不是只是圣经知识，他领受到他是生命当中能够经历的神的道的能力。他经历到了以后，他生命开始产生质的改变。我们看到我们这边3年多来，弟兄姐妹开始在自己的片区、自己所建立的小组，可能是远程的，也可能是在你家附近的，你就看到这些灵魂被改变了，被神的道改变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从一个开始。同样的，这是属灵征战，主耶稣的作为，那个大能怎么出来？正是在道的传递的过程当中，神自己要彰显这些道是真实无伪，神自己用自己的大能来证明他的存在，来证明所传递的神的话是真实无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哈哈哈，不是只是你一个人势单力孤，不是，而是这一个如果被建造起来的话，他所传递出来的神的道，那是无所不能的，是神自己透过神的道运作在我们这当中，无所不能。对呀，腓立比书里面保罗讲的，我靠着那。主耶稣基督，我凡事都能做。不要小看一个人，无论是弟兄或是姐妹，一个人，那一个人能够被神使用。吕底亚姐妹，腓立比教会第一个基督徒，就他一个复兴起来，邀请保罗住在他家里面，住在他家里面不是只是吃喝吃睡啊。他家马上蒙福，离道就最近的就是他们家。 从他们家开始，腓立比教会开始建立起来。腓立比教会啊，不得了啊！保罗书信里面提到了那个跟保罗感情最深的那一群弟兄姐妹，就是腓立比教会。不管保罗走到哪一边，腓立比教会对保罗的资助就到那里。腓立比教会一直是挂心着保罗去到哪边哪一边，他们在那一边就有份，派人去把奉献带过去，供应保罗的吃穿，供应保罗有陪伴他的同工。腓立比教会不富有的，不富有的，很穷的。可是神就使用一个这么渺小的人，看起来没有什么力量，没有什么好条件的教会，可是却大大使用，成为保罗一个非常重要的宣教的后盾。一个人，所以我的老牧师就介绍，只要有那么一个人真的想要听到道，对啊。当然，姐妹我不能一个人，我必须是把你老公带过来一起讲，要不然至少两三个姐妹一起讲。对，从这样开始，一个人，感谢主。好，我们就继续看下。你看到属灵征战当中，魔鬼撒旦的权势，哇，动用好多的人来反对你啊，让你觉得压力，让你觉得传不下去，让你觉得势单力孤，让你觉得你完全没有条件来跟他打。你放心，耶稣说什么？你们传道一定有苦难，可是不要害怕，我已经胜过世界。你靠着耶稣，凡事都能做。来，在这里你看到保罗跟巴拿巴怎样？开始被人家追着打了，为了传道开始被人家追着打。哎呀，你总有找不到我的时候吧？找不到我的时候，我还继续两三个就传，放胆。讲道，倚靠主，放胆讲道，哪怕是两三个有听到道，主就借他们的手施行神机奇事。来，为什么神机奇事？证明他的恩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现世代很多的基督徒都觉得好神好像没有行神机？为什么？很简单，你道没有出来，神要见证什么？我们弟兄姐妹，如果都是听到人的道理，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你好好的去照着做，结果不是照做神的话，不是照神的话做，是照人的解读的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的话，神干嘛去证明他啊？神干嘛证明这些人的原则啊？都是从圣经出来的。是的，讲道的时候引用两句圣经。然后讲，就讲自己的了。然后开始讲一些奇妙的经历、奇妙的作为。可是神真正的在那几句话的意思带过去而已，没有去描述它，没有让弟兄姐妹有机会去进到那个话当中去体会它，没解。在这种情况之下，主如何借着讲这样道的手？施行神迹啊！对啊，因为主要借着这些传道人的手施行神迹的前提是什么？要证明他的恩道啊！结果我们所讲的道都是人的哲学、人的道理，圣经本身的意思没有把它讲清楚，没有刻画清楚，没有让我们弟兄姐妹真的进到圣经的情境当中去体会它。神干嘛显神机启示啊？你知道意思了吗？对，你能够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是因为神做事是有规矩的。他这些奇妙的作为是为了要证明他的恩道，因为他的恩道是很难信的，死里复活。如果你早一点听到，心没有预备好，你简直笑死。你们信耶稣太夸张了，信人会死里复活，怎么可能啊？对啊，如果你心没有预备好，听到那一些人啊，传道人，我跟你讲，信耶稣要认罪啊，要悔改啊，我哪有罪？我又没有杀人，我没有放火。心没预备好，马上反感你啊！还要悔改呢？你很多基督徒啊，做得比我差多了。 如果我那个死老公他信耶稣这个样子啊，哈，那我宁可下地狱。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这样说的嘛，对不对？对呀，对呀。我们所传的悔改赦罪的道，死人复活的道，你以后被提，空中与主相会，那简直神话，人家哪会信啊？神知道，你真的照圣经原来的意思的传法，人家是信不了的。神知道，可是他又要求你这样传，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来印证。他自己要让听到的人经历到神的话是真的，经历到神大能的作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最好忠心的按神自己原来的讲法讲，不要打折扣。很难信，对，是很难信。可是神自己让他们信，不是你。你负责把神自己原本的意思忠忠心心的传讲出去，其他的事是神自己管。那个人不会信，是不是？你看着好了。我这个人信耶稣的时候，是正在念的博士。对呀、啊，满脑子都是写程序那种理性思考。我怎么会信这个？这么，简直是荒谬的道！我怎么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经历到了，因为经历到了。原来所传的道是真的，经历到了。刚开始想要信耶稣的时候，听说什么悔改，不知道那真正的意思，不知道。可是听说什么哦，基督教所传的耶稣很有能力，那个神祷告看看，好了，我真的就是第一次啊，很认真的在祷告。为什么祷告？我想戒烟，那时候抽烟已经抽8年了。8年的烟瘾呐！我在美国最热的那一周读书啊，那时候念的硕士班啊，要升要要要啊要要进到博士班了哈啊，正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对，对呀、啊。那夏天的时候啊，是120度的华氏啊，摄氏是45度到50度中间那种温度啊。图书馆读书，我们那个州啊，对啊，很热，可是图书馆很冷，那冷气在那吹啊，简直像冰箱一样。结果烟瘾一犯了，说大中午的，吃完饭就想要抽烟，没带上，怎么办？那个烟瘾一来的是挡都挡不住啊，怎么办？就骑着自行车骑了20分钟，在摄氏45到50度的温度当中骑车回去。就为了那一口烟瘾，我恨死了。对呀、啊，早上起来刷牙，晚上睡觉之前刷牙，那是最痛苦的时候。那牙齿那个凉凉的，那个这个牙膏刷刷刷就咔咔咔就开始咳起来了。你们这边曾经犯过烟瘾就知道，那咳的是打从肺的深处咳出来，多痛苦，气都喘不过来。我很想戒烟。对啊，很想很想戒烟，哎，可是呢，老戒不掉，很想，可是做不到。后来接触教会，听说我自己有想要被说服、想要信的心，真的，那我来祷告看看。那一天就真的坐在睡觉前呢，就跪在床前，很虔诚啊，那我头一次认真啊，跪在那边祷告主啊，如果你是真的，你让我戒烟。阿门，真心诚意的，对，阿门，阿门。完以后就坐起来，坐在床上预备要睡觉，烟瘾犯了。刚刚祷告，阿门完烟瘾犯了，就不由自主拿起烟来，就跑到这个公寓的外面啊，室外，就吸他一口，然后那个火一打，点起来了，那一口呜吸进去，结果。吸的过程当中，就想起20秒之前跪在床前那恳切的祷告那幅情景，在那一刹那被光照了。原来我就是这样一个心口不一、假冒伪善的人，在刚才在神面前还是真心诚意的神啊，我要戒烟。20秒之后就任由自己的老我， 毫不犹豫的就点起来了，就看到一个心口不一的人，我自己。当看到的时候，满心羞愧，已经是烟枪了哈，顺手就把烟头一弹，再回到那个床前，再跪下来，短短的几分钟的祷告，恐惧战惊，在神面前跪倒在那里，无法自己。跟神认罪悔改，承认自己的罪孽过犯，承认我就是这样一个心口不一的假冒伪善的人。当那个再次阿门的起来的时刻，心里面重担马上的退下去，真的就感受这个罪得赦免那一刻，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孽过犯。我们那时候所经历的是什么？你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承认你自己的罪孽过犯。主是怎样的主啊？赦免你的罪，洗净一切的不义。真实经历到那一节圣经，感谢赞美主。从这样开启，神拣选了这个，落实了这个拣选，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神的大。本来是一个写程序的，满脑袋就是逻辑是非对错，要不然这样，要不然那样，充满着这些逻辑思考的人，结果被神刹那之间所征服。神自己用他自己的作为，用他自己的道，在这样一个充满理性思考的人眼中征服这个人。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的作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只负责把神的心意讲清楚，其他是神自己的作为。神是这样子来带着他的门徒，带着他的器皿传道的，不是用你人的能力，不是用你人的口才，就是你愿意，像我这个老师傅一样，就把神的心意传讲出来就好了。其他是神自己在这个人生命当中的工作。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啊，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在使徒行传的查考当中，我们看到保罗、巴拿巴他们传道所经历的神的大能，借着神的道的传讲，奇妙的作为就出来了，来见证主自己的真道。我们看到这里面神的大能，另外一方面也有属灵征战。我们看到在这是属灵征战当中，保罗跟巴拿巴不会害怕与黑暗的权势的斗争，反而坚定意志，刚强壮胆，不管是怎样的场合，就是传神的道。主啊，你自己的保守就在使徒的生命当中，你自己大能的作为，在你预定所拣选的这些信徒当中，感谢你，赞美你。愿主你2000年前这样的作为，依然的在我们现世代弟兄姐妹的生活当中，你再次彰显你的大能。恳求你兴起更多的同工，兴起更多的门徒。求主你在极困难的时候，继续向世人彰显你建立教会、你拯救世人、拯救灵魂的大能。我们恭敬地仰望你，听孩子祷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向万邦传福音。